听到冷寒铁说想到办法了，林从熙十分激动地扑了上来。冷大，什么办法呀？冷寒铁紧盯着蒲开桥。你确信核心是通往地下空间的吗？蒲开桥用手抚摸着自己的后脑勺，憨憨地笑了笑。反正那个地方有个洞。冷寒铁点点头，对着巴库勒等人在说着，你们再去给我弄个竹筏过来。众人都猜测不透冷寒铁的葫芦里边究竟卖的什么药，不过想着冷寒铁是从来不会忽悠人的，他想到的方法肯定是靠谱的，于是也就愉快地接受了任务了。森林里边有一大片竹林，巴库勒等人很快就砍好了竹子，重新扎了个竹筏。巴库勒想到先前竹筏散架，想用绳子给它加固一下，却被冷寒铁给制止住了。行了，别浪费绳子了，说不定日后有大用处呢。竹筏扎好之后，冷寒铁让蒲开桥和自己一起登上去，再缓缓地撑向河心。在河岸边，巴库勒和楚天开提着枪，双目紧紧地盯着河岸对面，提防着那白狐再度出现，进行偷袭或者是破坏。不过这次是风平浪静的，有着蒲开桥的火眼金睛，冷寒铁很快就找到了核心的漩涡中心，然后从竹筏上提出事先做好的绳坠。长长的绳子下面绑着一块石头，然后将石头丢入到漩涡当中。冷寒铁让蒲开桥提着绳子一点点地在往下放着，自己则闭上眼睛，仔细感受着从绳子处传来的些许颤抖，用来判断核心的漩涡究竟有多深。过了一小会儿，蒲开桥示意绳索已经到底了，冷寒铁点点头，在绳索上做了个标记，提出水面，撑着竹筏重新的回到了河岸上。望眼欲穿的林从熙赶紧迎上来，怎么样，有什么新发现吗？冷寒铁在心中默默地估算了一下绳索的长度，这个核心大概有25米左右深，随后应该是进入到一个洞穴当中了。什么？25米？这个深度也不算太深呢，岂不是随便一个人都能进去吗？林从熙在问着。冷寒铁瞟了他一眼，是啊，如果没有水底那些淤泥的话，这确实只能算是个很小的水深，一个猛子扎进去就能到达，可是多了一些淤泥就不一样了。他在打量着绳索，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个淤泥大概有半米左右厚，而且开始遮盖住水底的洞口了，我确信只要再多给2天时间，这个洞口就会消失，到时候你即便潜入到河底，也看到的就是满目的淤泥。林从熙思索了一下，很快就明白了冷寒铁的言中之意，不觉有些惊讶。啊，这水底淤泥这么厉害，岂不是跟水泥差不多呀？这个可比水泥厉害多了，你见过有自我修复乃至自我进化的水泥吗？若不是他前2天的喷发，恐怕我们这一辈子也都找不到一个入口啊。可是就算是我们找到了，又该怎么进去呢？这水下有毒，又有石阵在护卫着，最为重要的是我们也没有足够的潜水服啊，能用什么来征服他呢？冷寒铁的目光投向他们身后的树林，至少咱们还有那片竹林呢， 我们可以做一把梯子通向水底。什么？梯子？所有人都是疑惑不解。冷寒铁在难得的认真解释着。你们说，我们之前之所以无法下水是什么原因呢？不错，是因为水中有强腐蚀性的物质。如果我们可以做个通道，隔开水流，直接进入到水底当中，岂不是解决掉水流的威胁了？巴库勒等人相互瞪视片刻，王威义叹了口气。哎呀，冷长官这个想法实在是……我们一路上能够走到这一步，老夫之前是有几分归结于运气的，但是算下来，冷长官的领导是绝对功不可没的。冷长官能够跳离常规思维，快速地找到解决的方法，实在是我等之福啊。只是不知道冷长官你要如何制造这个通道呢？最简单的方法，砍一棵大树，把树心给掏空，再运到河中心竖起来，人从树洞中溜下去。可是树心掏空的话，树立起来，水也会一样漫进来啊。林从熙在质疑着。很简单呢，我们可以在树的一端留一个底，再将它没入水底，架起洞口的时候才把它给切开。这个时候就需要仰仗蒲小兄弟的眼力了，精准地判断水底漩涡的位置，因为只有架在洞口，水底下的水流才不会倒灌进树洞中。我估算了一下，倘若我们是从树洞滑下，二三十米的距离，几秒钟就足够了。这么短的时间，即便是有污染毒水，也是无妨的。众人仔细推敲这个方案，很快认定，从原先暗自认定的异想天开，到默认认可，承认这个是应该，他们可以进入到水底的，避开毒水和石阵的最佳选择。但是接下来的问题是，黑色的水底在快速地进行修复地洞，预计最多两三天就能修复完毕了。那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如何能制造出树洞这一工程呢？毕竟他们现在是在原始森林里，缺少足够的工具啊。但是冷寒铁却是胸有成竹，因为他掌握着利器，黄金匕首。那把刀削铁如泥，砍断一棵参天大树，掏出树洞不在话下。倘若工程时间超出两天，那么他们可以利用手雷的爆炸来搅动水底的状况，减缓黑色物质的修复速度。在冷寒铁的指挥之下，大家很快选好了树木，一株古老的云杉。从外形判断，这株云杉至少在地球上存活了千年了，树干直径为 1.5 米，高达40多米。最主要的是，它笔直如剑，用来做树洞是最佳之选。切开云杉对于黄金匕首来说就如同切豆腐一般，冷寒铁他们不消一顿饭的时间就把它给砍断下来，然后一起动手将枝丫和尖细的顶端给去掉，保留着粗大的树干。原本冷寒铁的设想当中是用那黄金匕首生生地从完整的树干中掏出一个洞来，只是那样的话需要人爬在树洞中来进行操作，不仅行动不便，而且运输树块也是个问题，耗时耗力。后来经过众人商议，决定从树干中间抛开，挖开树洞之后再用绳索将其合闭起来。这样的话，虽然无法保证100%的不渗水不漏水，但是效率可以提高数倍，大大的把时间给缩短了。抛开树心拖至河边，再将两个半边的树洞合并起来，用藤条加绳索将其紧紧地捆住。 王威义还组织林从熙、蒲开桥和花染臣一起采集了大量松枝，将其加热之后浇在合缝处作为粘合剂，防止水渗进来。树洞的一端是破开的，另外一端则用松枝和木屑给固定了个底。这样的话，他们将树洞放到水中的时候，水就不会从下边涌进来。而第一个进入树洞的人，到时候用力的脚踹，就可以把洞底给踩掉，进入到水底当中了。正所谓是众人拾柴火焰高，经过大家伙的齐心协力，整个工程半天时间就完成了。冷寒铁他们还重新做了个竹筏，这个竹筏比之前的大了一倍有余，显然有大用场。一切准备就绪，天色已经昏暗如墨了。冷寒铁和巴库勒等人一边烤着火，一边探讨接下来可能出现的局势。现在他们最为担心的，一个是不知道白狐会不会出现捣乱，最为重要的是不知道水底下有什么在等待他们。谁也无法保证水底下一定是通往金殿的入口，倘若是个死胡同，那么所有的人恐怕都是有去无回呀。因为以冷寒铁的手段，先前在河水清澈无毒的情况下都险些丧命，现在水质被搅乱了，而且布满了腐蚀性的黑色物质，水底下的凶险程度要提高了一倍有余啊。如果想平安地撤出来，恐怕只能归结于运气。因此冷寒铁和巴库勒等人产生了争执。冷寒铁的意思是他下去打头阵，确认没有危险之后其他人再下去，可是巴库勒等人却坚决反对，理由是水底洞穴在闭合中，倘若错过这次机会的话就再也无法进去了。而且他们所做的树洞十分的简陋和脆弱，即便可以做到几天之内不渗水，谁有能力能让他们持续的挺立在河中央，不歪不倒，不让水给冲走呢？别无选择之下，他们唯有愿意和冷寒铁共进退，哪怕是下地狱也认命了。最后争执不下的大家把目光投向王威义，此刻里具有决断权的也就是这名德高望重的南开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了。王威义看穿了大家的心思，手挽着额下的胡须，爽朗地笑了笑，哈哈哈哈，我们既然闯进神农架这片禁地，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了，以老夫之见，这恐怕是我们最后一次接近金殿的机会了，错过就只能留下一辈子的遗憾。与其在懊悔和煎熬中度过晚年，莫不如今日奋起一搏，不成功便成人，那又如何呢？战士死得沙场是死得其所，英雄老死是一种悲哀呀。既然选择了寻宝，那么人生的归宿就只有一个，传说中的金殿。老夫的心愿是，哪怕只能看一眼，但是能够证实这神话般的奇迹存在，那也是死而无憾了。所以老夫的决定是下水。当然这仅仅是老夫的个人决定，不敢强求于他人，大家各自定夺吧。王威义一言既出，冷寒铁再无话说，只能同意大家一起进退，其他人都跟着兴奋起来。大家伙都知道这是一场赌博，赌注是自己的生命，奖品是虚无缥缈的金殿。即便水底真通往金殿，但是也并不意味着抵达天堂，而代表着一场新的征战开启。踏往金殿之路 不可能是一条坦途，一定是布满血与火。可也正是这孤注一掷，反倒是让大家觉得全身的热血都燃烧了起来。他们觉得自己是在做一件伟大的事情，即将揭开一个尘封数千年的秘密，这个秘密将给自己的生命镀上一层金色的光芒，璀璨的光芒，如同星光一般，照亮未来的人生之路，成为一生当中最为辉煌、最为壮丽的时刻。冷寒铁他们检视了一下武器，发现一共剩有手雷四枚，两支美制 M3 式冲锋枪以及上百发子弹，两支瓦尔特 PP 半自动手枪以及50余发子弹，还有从沈逸玄处夺取的5支意大利博莱塔 M1934 式9毫米半自动手枪，外加100余发子弹，从日本人武道腾空处收缴的一把南部式16连发手枪以及上百发子弹，以及从黑脸曹三那里所缴获的战利品，一支日本的百式冲锋枪以及300余发子弹。另外他们还有一把黄金匕首、10把军用匕首、5支黄金剑以及3个医疗包以及一些止血药、纱布等等。食物则是他们之前晒干的60多斤鹿肉干。冷寒铁把武器分配了一下，王威义、林从熙、花染尘、普开桥各自配备一把意大利博莱塔 M1934 式9毫米半自动手枪、20发子弹、1把军用匕首。至于冷寒铁他们几名战士，则各自端着一把冲锋枪，腰间别着一把手枪，脚裸处插着匕首一把。鹿肉干则是由冷寒铁3个人背负10斤左右，剩下的由普开桥等人随身携带着。唯一比较遗憾的是潜水服只剩下2套了。冷寒铁建议让王威义和花染尘穿上，原因很简单，王威义年纪最大，又肩负着破解金殿各种机关谜团的重任，所以必须要确保他的安全。而花染尘是队伍当中唯一的女性，身子骨最弱，而且进入到地底之后光线昏暗，甚至可能是完全漆黑，届时花染尘超强的耳力有可能成为大家最后的依靠了。但是王威义和花染尘都给拒绝了。王威义曾经服用过幻龙树所结的红果，该红果可解百毒、通身窍，对人体来说有很大的益处。不过王威义年纪大了，一开始有点虚不受补，这就类似于今天一辆老爷车换上了一个新的发动机，虽然发动机动能强劲，可是老爷车的诸多部件无法匹配上新的发动机，只能是慢慢的磨合，或者说是更换，之后才能焕发出新的活力。所以红果要在王威义体内潜伏一段时间，慢慢替换掉他体内的那些狂热的病灶。待得一切屏障扫除之后，红果的功效开始显现出来，王威义不禁感觉最近身体轻盈了很多，精力格外的旺盛，甚至原本双鬓有些发白的白发都在慢慢的反青着。